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接着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双双患癌的父子迎来柳暗花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一诺千金守半生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要告诉您，睡着了都会笑醒的。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三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三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这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三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人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人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以下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冯瑞英两女儿呼吁释放被绑架的妈妈；甘肃法轮功学员周月珍遭劫持被非法批捕； 湖北法轮功学员徐峰被绑架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冯瑞英2021年11月18号被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奎德素乡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3号冯瑞英被非法批捕并被非法关押。近日冯瑞英的两个女儿致信公检法人员说，请放了我们的好妈妈。2021年11月18号建平县国保大队和奎德素镇派出所警察把冯瑞英绑架后非法关押在朝阳市西大营子看守所。建平县检察院非法批捕了冯瑞英。冯瑞英被绑架后，他的两个女儿致信建平县公检法相关人员，呼吁释放他们的妈妈。冯瑞英年轻时生孩子得了产后风，腰痛折磨的他苦不堪言。自从冯瑞英修炼了法轮功后，疾病不翼而飞。冯瑞英不仅在生活中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天天乐呵呵的，还常常教育女儿要按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女儿们一直遵循妈妈的教导为人处事，她们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妈妈。冯瑞英女儿在信中说，得知妈妈被绑架，我们姐妹抱头痛哭，我们真的不明白妈妈犯了哪条法律。警察不是抓坏人的吗？我妈不是坏人，是好人。可是警察为什么要抓我的妈妈？叔叔阿姨们，请你们告诉我们，真善人错了吗？冯瑞英女儿在信中还说，你们抓了我妈妈，她如果被冤判投进监狱，你们这一生能心安吗？你们也有父母儿女，请体谅我们做女儿的心。如果你们自己的孩子遭受了失去妈妈这样的不幸，你们的感受如何啊？心该多痛啊！请将心比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8号，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周月珍被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警察伙同社区人员从家中强行带走。警察声称要追查他2020年5月的所谓案子。周月珍于12月2号被非法批捕。现年68岁的周月珍是天水市6913厂的退休职工。自从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道德升华。修炼仅一个月的时间，周月珍所患有的顽固的银屑病、肺结核等疾病都不药而愈，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周月珍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周月珍被一群警察按倒在地暴打，用电棍电击。周月珍被打得满脸是血，遍体鳞伤，他的一颗门牙被打断。之后周月珍被非法关押在门头沟看守所。2003年4月周月珍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跟踪绑架。抄家时，警察抢走了周月珍家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台式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他的家人还被勒索了3000元钱。周月珍被绑架后，被警察铐在大柱子上，连续五天，从早上7点至晚上11、12点，周月珍只能抱着柱子站着，然后再靠在暖气管上，两脚刚能着地，致使周月珍双腿肿胀，行走困难。当时周月珍来例假，却十几个小时被禁止上厕所，他因血流过多而眩晕。2020年5月11号，周月珍在给百姓发放二维码卡片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周月珍被放回家时，警察声称等上级指示要对周月珍非法拘留，他必须随叫随到。2021年11月18号周月珍被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一伙人从家中绑架至兰州市第一看守所。11月20号周月珍被非法拘留，12月2号周月珍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7号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轮功学员徐峰早上上班，走到小区门口被斗湖堤镇派出所警察拦截。警察从他身上抢走钥匙，私闯徐峰家翻箱倒柜， 抢走他家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警察随即将许峰绑架到杨公堤社区，逼迫许峰做清零签字，被许峰拒绝。警察又诱骗许峰坐在桌子边做握笔姿势，装作签字，然后给他拍照。许峰识破警察的伎俩，并言辞拒绝后，警察就将许峰劫持到公安县拘留所迫害。现年60多岁的许峰是公安县某运输队队长，他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道德升华，善待他人，在同事邻里中有口皆碑。许峰被绑架时，邻居们纷纷出面为他鸣不平，不让警察将他带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节日游行中的法轮功队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美国每逢国家节日，各地都会举办各种游行活动庆祝，法轮功学员为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和真相，以天国乐团、练功队、花车和腰鼓队等形式参加游行，深受民众喜爱。2021年12月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理查逊市的第49届圣诞节大游行。法轮功团队整体的设计因其原创性、创造力、独特性、美观及整体表现力而获得游行的大元帅奖。12月5号，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巴尔的摩举办圣诞节游行，160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也应邀参加。数万现场观众观看，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把美好的能量带到巴尔的摩，真善忍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巴尔的摩市长斯考特和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后连连说谢谢。11月25号，芝加哥举办第87届感恩节大游行，多家媒体现场采访或电视直播，数万名现场观众兴奋而骄傲地欢庆这一传统节日。自2003年开始，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年都参加芝加哥圣诞游行。今年游行活动的主持人用两分钟时间介绍法轮大法，并以壮观来形容法轮大法的队伍，称赞法轮大法音乐祥和美好。观众也称赞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漂亮，特别是游行中使用的音乐，带给人平静、平和、放松的感觉。最后主持人说，世界需要真善忍。11月11号，纽约市传统的老兵节游行重返曼哈顿第五大道，法轮功队伍再度受邀参加。道路两旁的民众有的用英文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对法轮功学员核实，有的感动的眼泪都要出来。当天国乐团走到主席台前的红地毯时，主办方让天国乐团停住脚步，直到乐团演奏完了整首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2021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伊利诺伊州百年老城惠顿市在疫情解封后恢复了庆祝独立日的传统，大芝加哥地区和一些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办方对法轮功的花车赞不绝口，他说，今天法轮功的功法演示体现了真善忍，这是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实践真善忍。游行结束时，法轮功学员的方阵被授予最佳表演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47亿。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000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缓解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 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
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兴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以烧毁法轮功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现在您可以用一个网址就打破中共的防火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看真相。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江国波30多岁就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可命运无常，他突患亚癌症，父亲又查出肺癌晚期。没想到江国波随手翻开的一本书拯救了这对父子。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一听双双患癌的父子迎来柳暗花明的亲身经历。
我叫江国波，1963年3月出生在山东威海。大学毕业后，我仕途顺畅，曾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副县级级别。当时我还不到30岁，在圈子人的眼中，我就已经成了路子野、人脉广、能办事的小能人了。在单位里也逐步得到了头头们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就在我人生得意之时，1994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下班后去幼儿园接儿子，路上遇到了顶头风，走到一座大桥上时，我浑身无力，蹬不动自行车了，不得不下车休息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难道我的身体有问题了？第二天我没吃早饭就去了医院抽血检查，医生说我得了肝硬化，这让我五雷轰顶。妻子知道我的病情后 背着我哭了一场又一场。我岳父两次劝我病休，我都拒绝了。我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无声无息、无名无利地黯然退出人生舞台。当时我已出现肝腹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是肝癌。与此同时，我还得了肾炎，处于早期尿毒症状态，而且还有肺病，时常觉得憋得慌。我的几位亲人都因肺病离世。虽然那时我才31岁，但脸上、手上却长了一些老年斑，其中太阳穴的那块老年斑有铜钱那么大，只有70-80岁的老年人才会长这么大的老年斑呢。因为肝与肾属于一阳一阴，治肝伤肾，治肾伤肝，因此医学界把我的这种病症叫做亚癌症，是无法治愈的。家人为我找的中医、西医专家都是望病兴叹，治不了，用民间土方也无效，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重。我浑身及脸部虚肿，不仅脸黄如土色，出的汗都是黄的。一天早上，我翻被子时发现，被罩的白色里子竟然被我出的虚汗染出了一个黄颜色的人形。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我知道，肝病重到了这种程度，离走到生命的尽头，可以说是为期不远了。从此，我像是丧魂失魄，常常失眠，心里像被蛇咬般的痛苦惊惧，脑子里时常闪出考虑后事的念头，挥之不去。就在我查出患亚癌症的半年后，紧接着我的父亲又查出了肺癌。1995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回忆我这短暂的人生路，越想越心烦意乱时，顺手抄起了床头边的一本书翻看。书的名字叫《法轮功修订本》，是对门一位警官的邻居一周前送给我的。这位邻居当时对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看一看。我一看是本气功书，不想要，但碍于面子没有回绝他，就收下放在了那儿。因为当时我对气功已经失望了，此前我曾练过几种气功，可浑身的病不但没有好，反而加重了，所以这本书放在那儿一个星期，我连碰都没碰一下。可谁知我这一次随手一翻，第一眼看到的一段话就吸引了我，我当即坐直了身子。书上说，人来一世不容易，有的人就为一口气活着，太不值得，也太累。中国有句话叫做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当你遇到麻烦事后退一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另一番景象。我浑身一震，觉得说的针对我的心窝。我从小朦胧中就有这种念头，可说不明白，有时说出来个大概意思来，周围的人都不认可，认为我是为自己的无能、没有本事找借口掩盖辩护，而我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证实自己的理念。当我看到这段话时，我觉得可找到知音了。我赶快翻书找动作说明，一看有动作图解，就立即翻身下床，照着书上的图解要求做了第一套功法的几个伸展动作，能量感很强，浑身舒坦。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好功法，我当即决定要学这个功。几秒钟前还暮气沉沉的我，像个孩子似的兴奋。我穿好衣服到对门邻居家，告诉送给我书的警官，这个功好，我要学。第二天正好当地法轮功学员利用中午时间，在一所礼堂第一次播放李洪志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像。我中午下班后立即骑自行车赶去礼堂。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一会儿冻得瑟瑟发抖， 一会儿热得大汗淋漓，一会儿昏睡不醒，一会儿烦躁不安。三天后出现恶心、拉肚子等症状，后来才明白，这些表现状态都是李洪志师傅在给我清理身体内不好的东西。我虽然没太听明白师傅讲的内容，但有了食欲，想要吃饭了。这是我两年多来第一次有饥饿感。第三天中午，我看完录像后，感觉饿得慌，就到附近饭店吃了一大碗饸饹面条，觉得这面条怎么那么香，那么好吃啊。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三个月，浮肿、不能吃饭、全身无力的症状全部消失了，而且到医院抽血化验后，发现乙肝病毒也消失不见了。我发自内心的呼喊，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最让我感到万分幸运的是，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我兴奋而且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把这个神奇的佛家功法告诉给家乡的亲人。1995年下半年，我的父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没想到这一练竟然练出了奇迹。我父亲是1995年7月开始练功的，当时他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弥留之际，饭几乎都吃不了，只是在绝望的煎熬中苦苦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悲痛而又无奈的家人连父亲的寿衣都准备好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练了法轮功后竟然起死回生了。同年十月放假，我回到老家，惊喜地发现父亲去下地里搞秋收了。听众朋友，今天江国波先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分享一诺千金守半生的故事。程允元，字小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卓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卓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的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卓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增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 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他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了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成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逆迹销声投奔您而来，以杜绝相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成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忧郁，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他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他弃之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橙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榆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橙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允。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则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矿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由；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50有七，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40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意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30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金羊与宝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 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客商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刘女快60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呵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了这个故事，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的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呵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可是您也许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刘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令人羡慕的一家人。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湖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他的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被羡慕的一家人。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游染，父母经常吵架，母亲伤心至极，一时想不开，撇下四个幼小儿女自缢身亡。那年我5岁，弟弟1岁半。父亲那时候是大队会计，嗜酒如命，常常喝到半夜才回家，有时候醉倒在路边，直到酒醒才回家。我们在没有母爱也难得到父爱的家中长大了。1998年，我幸运地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候的我早已经成家生子。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因为我坚守这份信仰，2000年被迫离婚， 儿子由他父亲抚养，我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我居无定所，靠着当临时工维持生活，每个月工资不到300元。弟弟同情我，经常来看我，看到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失去婚姻，失去儿子，从那所相对豪华的100多平米的新房到这临时居住的寒酸的蜗居，他很心疼，跟我说，我看到你，你不哭，我想哭。我从来不曾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失去而后悔，倒是觉得这么多年来，弟弟善良的天性不曾因为失去母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世态炎凉、善恶颠倒的末世乱象而泯灭，多么的难得。当初弟弟家在当地算最穷的，常常因为没钱不得不赊账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经常给他们全家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弟弟弟媳、侄子侄女都喜欢听，也都相信。弟弟常常跟我说，我每天早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家境有了很大变化。弟弟弟媳他们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那年拆迁赔偿不公时，他们对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弟媳被推举向市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他讲到了当官不为百姓着想，讲得入情入理。市委头头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弟媳立刻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你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一下。说的政府官员无言以对。其实那些官僚是想以弟媳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为借口而威胁打压他们，让他们妥协，没想到弟媳说的他们哑口无言。回来后，弟媳跟我讲这件事，他为法轮功仗义直言，我为他感到欣慰和高兴。他也经常跟我讲共产党怎么贪怎么腐，官官相护，现在人心太坏了，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他们总担心我会被再次绑架遭迫害。弟弟一家的善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给他们带来了福报。弟弟早年患有肾结石、胆结石、尿道结石，经常疼得满床打滚，浑身大汗，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接受医生建议，决定先解决胆结石的问题。2015年农历正月16那天，弟弟突然感到小腹以下不舒服，就到厕所解小手。他听到有石子打在便池上的响声，低头一看，便池里有许多小石子。惊喜之下，他把那些小石子都捡了起来，大大小小16颗，有豆粒大的，有荞麦粒大的，有更小的。他洗了洗，用纸包起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啊。弟弟由衷地说，谢谢大法师父，不然我还得花钱去拿一刀，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年侄子侄女长大了，在外做生意，做什么什么顺，生意越做越好。侄子找了个非常温顺的女孩成了家，一年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也找到个好人家，孩子也有了。如今弟弟家有3套自己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车，左邻右舍和朋友们都羡慕他们一家人。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这个变化太大了。弟弟常对我说，小姐姐，我现在很满足了，年轻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能有今天，现在我很满足， 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看着弟弟幸福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弟弟家的这一切都源于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才拥有的。像弟弟弟媳这样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能为法轮功仗义直言，从而得到福报的例子举不胜举。愿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善良，从善做个好人，也一定能得到神佛的佑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男声独唱《洪恩永不忘》。
天苍苍，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空中再相会。